台湾7月8日新增18例本土新冠肺炎病例，3例死亡，创下三级警戒以来最低单日新增病例数。累计至7月11日，一共有13994例的本土病例。台湾自5月19日进入疫情三级警戒以来，已经三度的延长。指挥中心7月8日宣布，三级警戒将再次从7月12日延至7月26日。但防疫措施可以稍加松绑，适度松绑的场所包括国家公园、风景区等户外景点，室内美术馆、电影院、表演场馆等有条件开放，餐厅、传统市场及夜市、美食街等可以恢复内用，但要有人流管制并维持社交距离，九人以下的国旅团也可以出游。中研院院士赖明照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
当然是会多少会增加，不过我想是应该是平衡，对民生的影响还有传染性，这两个是必须要平衡的。但是我是赞成应该是逐渐开放，这是应该的，不能够完全等到都没有完全零确诊才放，我想这是不切实际的。
赖明照表示，台湾过去就是为了追求零确诊的名号，而不愿意去正视台湾其实早在去年七八月时就已经出现无症状感染的隐性传播者。他指出，台湾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当时在彰化地区进行万人血清抗体检测计划，调查发现有1/8的人是带有病毒的，但政府将它压制下来，认为没有得到许可不可进行调查，最后只能够舍弃研究无法发表，十分的可惜。赖明照说，事实上当时即已知道社区有一些无症状感染者，彰化还算是比较偏僻的地方，如果在都会区阳性率可能会更高，但后来没有办法接续做流行病学调查，看看这些人的特定族群分布，譬如是移工还是看护等等，以致错失及早防备的时机。上月苗栗移工群聚感染爆发，才让人惊觉移工是被忽略掉的防疫重要一环，如果当时能够继续进行后续的调查，可能有机会及早锁定移工族群防疫。赖明照说，
所以大家都说零确诊，一直要保持这零确诊，不愿意去碰这个题目，因为把这零确诊这个好名字破坏掉，这是政治上他们不愿意看到的，我想这是最大的原因。因为这零确诊牺牲了他们很好的重要的流行病学的研究。
一年半来， COVID-19 已经从最早的武汉病毒株演化出 Alpha、Beta、Gamma、Delta 四大变异株。如果武汉病毒的传染率是一人传三人， Alpha 是一人传四人，那么 Delta 就是一人传六人。新冠病毒之所以会变异的这么快，是因为它是一种拥有自然界最长 RNA 的冠状病毒，因此在基因复制的过程中出错的频率也会比较高，而出错就是变种，通常只有少部分比母种更强大的变种病毒才能够存活下来，大部分的变种都比母种复制的能力还要差，所以会消失掉。来势汹汹的 Delta 变种病毒已经扩散至100多个国家，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7月6日的报告称，据高度传染性的 Delta 变异株占全美基因定序的病例达到 51.7%， 已经成为美国疫情的主流病毒株。而在两周前的6月19日， Delta 病例在美国的占比只有大约 30%， 显见其扩散之快。台湾则是在6月底在屏东爆出了第一例的 Delta 群聚感染，至7月11日一共有17个 Delta 病例，全部都是在屏东。赖明照说明，变种病毒就像是一把万能钥匙，可以任意开启细胞的锁，让新冠病毒进入感染细胞致病。虽然目前的检测方式是以核酸检测 PCR 为主，但也出现了不少人是在好几次阴性后才检出是阳性的案例，这是因为新冠病毒在人体内的量跟症状没有什么关联，而且病毒量的变化多端，有时病毒很小量找不到，但在某些情况之下病毒量就大幅增加了，但是是什么原因造成病毒量的增加，科学家目前不得而知。 这也大大增添防疫上的困难。他说，
病毒的量和症状没有什么关联，病毒的量是变化的很多，隔离也没办法隔离不了，所以这丢到这怎么样方式到台湾来，我是相当悲观的，大概没办法完全挡住，但世界已经90几个国家都有这丢到病毒了，所以要能够挡住我想是相当困难的。
赖明照表示， Delta 的传染率最强，不仅很有可能会成为新冠疫情的主流病毒，而且也可能永远都要跟人类生活在一起了，就像流行性感冒一样，每年都会再来，以后可能每年或每两年都需要打一次新的疫苗。随着台湾疫情三级警戒微解封，也让人担心可能会造成新一波的 Delta 流行。赖明章认为，政府必须要加强民众的教育，维持良好的卫生习惯，持续勤洗手、戴口罩，且要让大家了解到感染风险仍在，防疫不能松懈。在做疫调框列时，也要加大范围去定义亲密接触者，譬如从前是框列同桌吃饭的人，现在要框列全餐厅的人；从前是框列同住的家人，现在要去框列全社区的人。尽量做好疫调，抓住感染者，不让漏网之鱼去感染其他人。赖明照表示，病毒和人的战争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隔离，第二阶段是疫苗，增加身体的免疫能力，第三阶段就是药物，用药物直接进攻病毒，想要将 Delta 阻挡在关口外，效果有限，最终还是要靠疫苗和药物。他说，台湾麻烦的地方是因为第一阶段的隔离做得太好了，所以没有准备好疫苗，但疫苗形同国防产业，台湾必须要积极的研发，因为台湾在第一代的疫苗已经落后了，必须要在第二代、第三代的疫苗上做更多的努力。虽然目前市面上的疫苗都是根据最原始的武汉病毒株去设计，但现在流行的 Delta 病毒株已经不一样，但还是有些保护效果。当然，如果能够研发出新冠药物，就可以有更好的攻击武器去对抗病毒。目前科学家的做法是从现有的药物去寻找老药新用，比较省时。至于新冠病毒的来源，赖明昭认为是有可能来自武汉实验室的。他说，像 SARS 是从蝙蝠跑到果子狸身上，再跑到人的身上，所以从贩卖野生动物的市场与摊商身上都可以发现这个病毒，有些人还因此产生了抗体。不过新冠病毒不太一样，赖明昭说，病毒是怎么从蝙蝠跑到人的身上，科学家不得而知，照理说中间应该还要经过一段动物，但到底是什么动物并不晓得，科学家也找不到，这就是一段消失的链接。而且市场里的摊商都没有抗体，这代表病毒好似不是直接人与动物的接触。赖明昭表示，
另外一个疑点就是这个病毒有一段基因是在蝙蝠的基因没有的，所以这段基因是从什么地方来的，而且这段的基因它的性质是好像是人科学家常常用的基因，不是在野外动物常用的基因，这些就让人怀疑是不是科学家制造的。
不过他认为，科学家并不是故意要去制造毒性那么强的病毒来害人，只是在研究的过程当中想要研究病毒的起因、毒性多寡和致病机制，因而制造了这个病毒，结果病毒不知为何就跑出来了，就感染了人类。赖明照说，这些蛛丝马迹让人怀疑新冠病毒可能是科学家制造的，不过现在联合国做了很多调查也查无结果，因为必须要中国合作把所有的资料都公开，所以现在还是没有解的。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